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2月6号，中纪委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三轮专项巡视的部分反馈情况。中纪委网站称，巡视清单涉及6家国企，并且直白地指出，有的领导和关键岗位人员利用职权与承包商、供应商内外勾结，搞权钱权色交易等等。有分析说，中纪委正在提醒观众，中国国企病情严重。那么巡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船舶、中国联通等6个自家单位，是否意味着反腐大刀正在砍向央企？习近平是否会六亲不认？时大家谈邀请中国政经专家进行分析。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托列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家张新教授。张教授你好。
你好。
张教授通过 Skype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请各位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观点，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托列多大学的教授张新，那么就是说对这样一个报道呢，您的看法是怎么样？就习近平他会不会这个六亲不认呢？
这个我觉得很难讲，因为呢习近平呢他现在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太子党。那在太子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到目前除了薄熙来，他实际上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抓起来，但是其他的人还没有涉及到。我想在腐败这个方面，其实多多少少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人都有牵涉进去，那么到底是要打谁，这里面还是会有选择的。
何青莲女士，我们看到这6个央企吧，非常的有意思，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传播，还有中国联通。那么联通呢，大家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是有很多关联的，过去中国网通还有另外一家，后来组成了联通。有很多人所谓就分析，这是不是指向另一个大老虎的一个先兆？
我是这样分析的，就是习近平呢一直在让他自己姐姐两个姐姐家退出这个经商。那么第一个姐姐呢是退出了，拿了钱，纽约时报报道了。然后就是第二个姐姐西安安呢，就将企业就地解散，钱呢全部拿去遣散员工。也就是说他可能准备让这个红二代退出这个商界，但是这个退出商界呢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送到秦城啊，或者惩治腐败。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国企吧，过去搞过一个经理人持股，就经理人持股呢，就是国企高管呢可以通过国企在银行贷款，然后让他们买股份，然后就盈利以后呢就拿到钱。那么有的高几亿资产的企业呢可以拿到1%、3%，那就是每年的收入非常可观。外界不太知道这个 IPO 经理人持股，只知道这个国企的高管的工资10几倍、20倍于这个平均工资啊，就国企的，所以对这点意见很大。实际上呢，反腐国企的腐败要分两个层面。那个工资方面呢，今年已经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国企员工的平均工资的8倍。但是呢，这个经理人持股要如何算，这还是一个暗盘，可能不会跟外面公布，但是这个腐败相当大。
那么就是从您的观点来看，中国国企它的这个通病是在哪里？那么这样一个运行的模式的话，在中国这个未来是不是还会继续运行下去，或者它根本没法走通呢？
我觉得国企的问题相当大。大在哪里呢？第一个，它完全是反市场操作。第一点，它的资源是国家无偿划拨。第二点呢，它的运作呢不是按照市场化机制，像国企拥有定价权，它都是靠垄断，比如那个电力、资源、石油，还有供水等等的这些资源呢，定价权都在国企这里，想抬价就抬价，召开那个听证会的都是徒有其名，所以呢，就是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国企呢效益特别低，因为国企成为那个中央很多部门来安插子女亲疏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效率特别低，他的无论在就业效率方面都低于这个民企，所以只要中国没有改变这种由政府来控制这个国企资源，还有就是给这个国企呢政策倾斜，和贷款各种各样的倾斜呢，我觉得他就不太可能改变这个机制。
嗯，那张新教授，你刚才谈到了太子党这个问题，你谈到除了薄熙来以外，其他的太子党基本上都没有受到牵连。最近呢，关于安邦保险集团的这些新闻炒得沸沸扬扬的，其中涉及到陈毅之子陈小鲁是不是安邦集团的实际操控人，后来他表示否认，并且说他们这一代红二代现在年龄也都差不多了，差不多都应该退出了。你是不是认为这是习近平在把反腐指向红二代，逼红二代退出商圈的这么一个现象？
我想那个情况可能还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看，我们不会知道里面很多的内情。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陈小鲁相对其他的太子党人，他还是代表比较开明，比较希望那个有一些制约和民主的。而现在呢，在那个安邦上的那个情况，又把他首先抛了出来，这里面的内幕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太子党里面，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国企、央企或者一些所谓的那个股份制的上市企业公司当中，那一些太子党呢，他们是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也拿了很多的钱。所以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陈小鲁讲了啊，他说啊，他觉得要公开，然后但是公开呢，先要从现在在位的人上把自己的财产，包括家属的财产啊，都把它公开起来。那实际上也是将了一个军。我们知道，要财政透明官，还有呢，就是官员的财产透明呢，已经叫了很久，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呢，啊，比较叫了比较那个，响的几个知识分子啊，法律律师啊，都还被抓了起来。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还没有这么简单。
嗯，何青莲女士刚才谈到一下中国国企他们在定价这方面，在行业垄断政策倾斜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你认为国企它的腐败情况又怎么样？为什么现在习近平王岐山把反腐的矛头指向了国企？
国企的腐败相当严重，因为呢每一个国企就是一个独立王国，那个国企的那个 CEO董事长就好像那个王国的国王，然后呢他就可以决定这个他的王国里面的人财物各种流向，那么就是腐败是相当严重的。就以这个中石油中石化说吧，它的上游、中游、下游企业环节特别多，几乎每一个环节都产生腐败。比如这个石油的那个钻井设备，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周斌周永康的儿子就是几乎垄断了。然后在这个海外投资，那个财经去年一月有一篇著名的哈佛亚渠道啊案渠，指的就是他们呢委托一个伊拉克人出面成立一个公司，实际上是由这个中石油海外的人的高管持有，然后呢就让那个公司参加招标，让他不断的中标，三年里面就中了1.35亿的那个标，然后钱全部流到他们袋子了。然后这个事情呢是伊拉克查才查出来再通知中国的，那么就是如果外面不查等于国内永远不知道。我相信很多这个大国企呢住海住海外的都有这个类似问题，只不过没发现。
好，何青莲女士，我想问问，接下来我想问问那个张新教授，就是刚才您和这个青莲都谈到了，就现在这个国营企业它的股份化呢，使得很多的这个利益呢流入了这个红二代、红色权贵他们的口袋中。那么这是我想到解放初期的这个私营企业的国有化。那么相对于那一波呢，就是说等于共产党他是首先把这个私营企业 转为国家。那么现在呢，通过改革开放之后，再把国营企业给部分的私有化，就让这个肥水流到他们的这个口袋之中。那么现在如果习近平再对这个自己的国营企业来开刀的话呢，这个是不是有违共产党一贯以来对自己利益的这个保护？那么是不是会激起这个部分，尤其是这个权贵红二代他们的这个强烈的反弹呢？
我这样想啊，那个这个红二代他不是铁板一块，红二代当中呢，有些人呢是拿到好处的啊，在这次改革当中，那他们呢的想法是一块啊，我想和其他的那个权贵的差不多。那当中红二代当中呢，也有一帮呢，他没有得到好处啊，他呢就意见特别大。我看那个像吴沐英啊什么，可能他就是代表是另外一派的，所以把红二代作为一个统一的名词来讲呢，我估计呢还有一些武断，要分开来讲。然后但是我想刚才呢，加一点那个评论啊，何静莲女士的那个朋友，国有企业我非常同意他是非常的效率非常低啊，根据天智所的一个研究啊，几年来呢，国有企业它的实际的利润是百分之-6.6%，它实际上在一直亏本的，因为它呢垄断了国有的比如资源啊，像石油啊、矿产权啊，它垄断了那个价格啊，比如说它的那个一些在公共部门啊，比如说电话啊、那个移动通讯啊等等，它有那个垄断权利。所以呢他得了很多的好处，还不要说他从银行当中得到的汇款贷款利率啊是私有企业的1/5这么低。那么现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在权力垄断上。我想李克强总理他做的一个方式呢还是比较根本的，那就是什么呢，把行政权力把垄断权力都要把它打破，还有呢要引进海外的企业的来竞争。但是呢现在看来我没有看到习近平的讲话当中在这个根本上方面啊做出什么运动，而他的现在的打的呢打的那个腐败呢还是从人治或者说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当中打腐败的那套方法，这个并不治本，它只是治标，而且呢连这个治标呢我想到最后的效果呢也是有问题的。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反腐矛头正在指向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我认为啊大陆的国企其实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产，是红二代的家产，是八旗子弟的家产，是贪污党的存钱柜，是贪污党的私房钱柜。蒋经国也好，戈巴乔夫也好，他们也是要维护党国的独裁，他们进行体制改革也是处于无奈。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没有什么好党，只能看老百姓的监督逼迫，才能由恶党变成好党。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浙江朱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朱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我吗？
啊，是您，请讲。
哎，你好，就是这个，你们谈的是国有企业嘛？这个国有企业按照道理讲是全国人民所有嘛，本来应该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嘛。这国企是全民，应该是共同大家全国人民财富，为全国人民服务。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完全可能。现在偏离的轨道嘛，成了部分人的王庄、公庄、皇庄。这个我觉得这个矛头，现在矛头指向这个国有企业，我觉得它不够，应该是反腐的大刀应该砍向这个 这个国有企业权贵。
嗯，好。
应该是这个反腐比反叫反比不反好，我是这么想，反比不反好，是即使不能治本，治一些标也能快人心，也能够为百姓谋一点福利。
好，谢谢浙江朱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李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非常欣赏何女士的对中国电视的批评批判。往往他每次说话的都是比批判都是比较深刻透彻的，非常欣赏。另外说说我自己的观点。过去唐朝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柳宗元就批判您的论的时候就说过，啊，假天下之公，啊，行一家之公，这是针对秦始皇那个时代。那么套用那句话，那么现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这叫假天下之公，行一党之私，他何来不腐败，啊，不腐朽？另外，我总结有八句话，啊，这是我多年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官场的结果。一句就是独裁专制一统天，第二句是百姓为奴恨崇官，第三句是权力当道无正义，狼狈称患坑底间，小人得志如蝇狗，乌纱帽下伪真面，清水衙门谁见了，官场无处不黑暗。好了，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客人进行点评。宁夏高先生你好。
您好，宝生宇宙好。嘉宾的观点就是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反腐是治标不治本。我想说啊，体制，我们这个体制的确是缺乏对权力的监督。这个体制并不是说是多党体制，是一党造成什么问题，还是多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人性它本身天人性本恶，这是古代荀子说的。西方的这个基督教也认为什么呢？就是人生而有罪，所以你说啊，要根除腐败，这个谁都不敢100%的保证。另外，我们这个体制怎么逐渐建立起来呢？一定要给时间，你不能说它两三年之内建立起来。也不能说10年8年建立起来。我们看西方人家那套对权力的监督，最开始是国王，后来是贵族加入进去了。
好，您
后来
您高先生您谈的有点远了。好，谢谢你。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因为这是一位女士从山西打来的。山西刘女士你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你好。我觉得那什么反腐败必须得打个垄断。
嗯。还有别的意见吗？
还能有效果。
是。好的。
啊，就这。
好，谢谢刘女士。何庆莲女士，刚才我们综合一下山东孔先生和浙江的朱先生他们的这个发言的要点，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应该公民所有。对吧？但是现在实际上是成了共产党的党产，成了红二代的家产。我们看一下，就现在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国有企业以及其他的经济命脉部门，包括金融、交通、能源等等，都掌握在这些红二代以及或者官二代的手中。那么现在习近平反腐，他有没有能力，或者他有没有这种意愿来改变这种现状？因为只要这些个经济命脉、经济企业掌握在这批人的手中，他们就会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去进行腐败、去定价、去垄断等等。能不能改变？怎么样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嗯，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其实现在这个国企这些经济寡头，是朱镕基当年呢，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把中等以下的全部放开，就是那个市场竞争的就改制了，就留下这些。这些企业在这个扶文十年期间呢，早期还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税收支柱。当时中国企业500强，前面50家总体税收就超过后面450家。所以很厉害， 但是到后来的就越来越不像话，那么就出现你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习近平呢，你要说他主观上不想改变，他想改变，问题是有没有能力和办法解决。王岐山这两天在团拜会上就说过一句这样著名的话，他说都说一党制不能反腐，我就不信这个邪。其实王岐山我还是劝他信了这个邪，再试两年呢他就知道了。目前呢他自己也承认反腐呢现在是就是那个还要杀肥马枪，就是反国腐的地方腐败又出现了，就是陈亮的腐败刚清掉，增量腐败又出来了，所以这里应该是有问题的。那么至于如何反，我觉得呢那就是只能呢先从这个体制上解决，然后再有什么反腐反什么，就是这样。比如这个定价权，就不要让各地政府或者政府和这个国企呢操控，就是让真正的市民代表呢去就这个价格发言，而不要出现那些职业听证者，一个人参加了几十个听证会，成了电力、水利还有石油各方面的专家，哪有一个人精通这么多地方的定价？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可以分散解决。
那么青莲君刚才谈到这个定价的问题呢，我也想问问，就关于国企反腐，就这几个被提到名字的六家国企呢，他们在整个的中国经济中呢占有多大的这个重要性？就如果对他们这个开刀的话呢，对中国经济会可能形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只是切掉了肿瘤，那么呢它的运作还会继续。尤其像国管那种部门，它就是一个舆论宣传部门，那几天的业务就算是稍微不正常，发点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宣传部听起来不高兴啊。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这个两桶油呢，的腐败不解决不行。你看今年全世界油价都大跌，但是只有中国的消费者一点都没受益，价格还是那么高，象征性的跌了一点，这利润都到哪里去了？还就是他们拿走嘛，就是。
好，那么张教授，我想问问您，刚才青莲谈到这个国际广播电国际广播电台啊，那么对他进行反腐的话，是不是用这个反腐的名义，其实是想对他的这个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一种清理？
这个呢，我这么讲呢，也就是国际广播电台啊，它的寻租的空间并不大。因为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我刚才想接着那个何青莲女士呢做稍微一点评论啊。
好，
定价的话呢，那个不应该在政府能够不定价的话，就不应该去定价，它根本不是说你参加什么由市场来定价。只要是竞争的足够多的，那价格就自己出来了。比如说煤的情况，对吧？它其实价格大部分还是市场来定的，哪怕你有几个大的企业，但是因为还有几个大的企业在这里，还有许多国际的那个价格在那里，因为受的影响，你自己就很难把价格定下来。主要政府要管住的是一些公共利益有关的，我们英文叫 utility 啊，跟我们那些项目，比如说那个电讯啊，比如说那个用水啊等等电费，这个里面呢，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我们讲那个讲油的方面，那个就是汽油的方面，这个里面呢，现在油价低下来呢，我们多征收一点汽油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这个里面开车多的话呢，它有一个外部负效应，这个外部负效应你要把它纠正的话呢，你就要把油价呢提上去呢，使大家少开车，少开自己的汽车，少污染。但是问题在怎么样定下来的话呢，那个这个方面价格是要听证的。然后我再回到那个刚才您提的问题来讲，腐败产生很多的原因，我说了，就是有权利寻租，你没有权利，人家不会来腐败，谁要来再给你行贿啊？当然也是我成本啊，对吧？过去呢，就是其他方面呢，他有垄断的权利呢，党有他垄断的权利，就会寻租了。国际广播电台本身他没有很多的权利去寻租，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国际广播电台他拿到了很多 中央拨款，不管是安全部啊、宣传部啊等等拨款，然后这里面的钱怎么会用呢？那就产生了很多的腐败。
嗯，
好，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了。
啊，你。啊，你好，你好，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的讨论。我这个认为这个国企的反腐啊，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它这个一直是这个政治体制没有改，经济体制呢它改了一下，但这个政治体制不改，这个经济体制，就是说目前来讲，因为中国的国企的老总啊都是这个政府任命的，还是这个原来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这样的话它这个腐败是必然的，怎么反都反不都反不了。
好，谢谢江苏的李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藏女士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藏女士您好。
哎，你好。对于央视这个对央企那个反腐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嗯，
其实他的这个反腐反了半天。其实还是没反了，就像刚才那位先生说的，央企的所有的那个官员也都是国家任命的，就是政府任命的官员，他实际上他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反自己，你说他能反出什么问题来吗？是选择性的反呢，还是针对性的反呢？其实官员最大的反腐问题，老百姓认为，老百姓最关心和最痛恨的腐败行为就是他擅自利用公共权力直接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居住权、财产权。央视怎么反腐跟我们老百姓能有多大的关系呢？能关系到老百姓什么问题呢？
好，
你央视的所有的领导你只不过是你们自己给自己当的。
好的，
没有关系。
谢谢天津的藏女士。何庆莲女士，请您对刚才这两位听众观众朋友他们的发言做一下评论，然后我们结束这一话题的讨论。
他们刚才都谈到这个央企应该反腐，但是呢如何反呢，当然他们也没有太多的
就是关键就是他们谈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现在根本就没有办法分。
他是这样的，那个确实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没法分，政治运作决定这个经济运作，企业的官员任命也都由这个政府那个尤其是这个国企的那个官员到底是企业家呢还是官员，连他自己定位都不清楚。他如果是官员，他只要在中国的体制下只要对上面负责，他不需要呢对消费者负责，对市场负责。问题就在这里，
将来央视以及国企重要的国企的负责人 CEO 啊等等会不会经过一种其他的方式来产生，不再由政府来任命？
我觉得其他的央企的可能不太重要的可能，但是你要说央视国际广播电台，这绝对都是要紧紧控制，不可能改变任命机制。
我来加一句。
好的，张教授。
我想呢的问题关键就是在所谓的国有应该是人民所有，而人民呢而且有办法直接去监督任聘和替换那些他觉得不需要的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实际所谓的国有是党有或者是官僚的那个顶层所有，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用其他的都是治标的，不能解决问题。
好的，谢谢张新教授。反腐大刀是否砍向央企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话题，中国债务飙升，经济是否岌岌可危，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